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这一次夏季训练的第八篇，讲到基甸。篇题叫基甸做成大能勇士的内在意义。我们这一篇包括四世纪第六章到第九章。那在这四世纪这四章圣经啊，有一个非常鲜活的例子，就是看见一个人如何被神兴起，然后他兴起的条件是什么，然后他还呼召一般人跟随他成为得胜者，为了神的权益来征战。那最后呢，这个人又失败了，他失败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很可惜，我们读完基甸的故事，你就觉得基甸晚节不保。这也提醒我们一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戒，一个人在走主这条路上能够有始有终，这实在是需要主的怜悯。
Amen.
我们看到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很好，最后呢路就走得不好。所以我觉得基甸无论正面和负面，对我们来讲都是很好的帮助。
Amen.
很好的提醒。那这一篇的结构是很清楚的，刚开始讲的就是基甸他成功的内在意义是什么，那最后呢就讲了基甸失败的关键内在的意义是什么。那中间讲的是什么呢？就基甸他如何蒙拣选成为得胜者，以及跟随他的三百勇士他们是如何蒙拣选，他这个成为得胜者的条件是什么。我想这个架构是非常清楚的。那我想我们就先稍微就直接来到，你知道基甸啊，他被兴起来是以色列他们第四次的循环。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呢，他们从进到四世纪没多久啊，就开始啊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就是啊多次在四世纪会记载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同样在第六章讲到基甸的时候，第六章一开头也是说这样的话，就是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他们就进到了第四次痛苦的循环。每当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 发怒，就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中，然后他们就在外邦人的手中被奴役、受欺压、被压制，然后他们就哀求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呢就施怜悯，就兴起了救恩，兴起了士师来拯救他们，因着拯救，他们就太平，过了一段太平的日子。不多久呢，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四世纪这样的讲到这样的循环，总共有七次。那这一次呢，第六章讲到基甸呢，是第四次，第四次的循环。他们因着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那米甸人就压制他们，不管这个以色列人为自己啊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每逢撒种的时候，米甸人或者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送来攻打他们，将他们这个所出产的东西都掳掠走了，这个没有在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羊牛驴都没有留下来，连这些那些人带着牲畜和帐篷像蝗虫那样多，以色列因米甸人的缘故就极其穷乏，所以以色列人就哀求耶和华。好，当哀求耶和华的时候，神听见了，神就差遣一位伸言者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带你们从为奴之家出来，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然后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人的手，把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将他们那地赐给你们。又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人的地，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这是第一步，就是伸言者来重新对他们说的。那第二步呢，就是耶和华的使者来到俄弗拉，就是我们这一周所要讲的主角基甸的家里面。你们都知道 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丈夫，讲到耶和华的使者的时候，就知道通常是以色列人被盗的时候，难处出来的时候，他没办法以丈夫的身份、所以以使者的身份来到他们那里。好，那个时候基甸在干嘛呢？基甸正在打麦子，在九章那里打麦子，为要逃躲米甸人。所以耶和华使者就向基甸显现，这个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在六章的十二节，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那基甸呢，也是很直爽很诚实的人。基甸说，我主，请容我说，耶和华若与我同在，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的事呢？我们的列祖向我们叙述的耶和华一些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他们说，耶和华岂不是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中。好，耶和华呢就面向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手，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好，基甸就说，主啊，你看基甸跟主啊这说来说去的，我觉得这样的交谈非常的好，请容我说，我凭什么拯救以色列人呢？我的家族在马拉西支派中是自贫穷的，我在我的父家又是自微小的。耶和华就对他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好，我简单在这里啊有一点点的开头的叙述。那这一段话就看见是神啊听到以色列人的哀求啊，神就亲自来寻找基甸。在这个寻找基甸的时候啊，你看见他跟基甸之间的对话，他鼓励基甸说，大能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呢其实是他不以为然，他也不知道这个跟他说话的人到底是谁，所以他就跟他说来说去。他也说了他自己是我的家族是自贫穷的，我在我的父家又是自微小的。神就这时候耶和华使者又变成耶和华了，耶和华对他说，我必与你同在。好，我觉得基甸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点，就是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显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你与我是你与我说话。他很认真的听这个话，你真的是神你真的要使用我，你给我个证据。那基甸做了一件事，说求你不要离开我，离开这里，等我回来回到你这里，将礼物带来摆在你面前。他说我必等你回来。那基甸呢，他听了神的话以后他就去预备礼物，预备什么？预备一只山羊羔，还用依法细面做了一个无酵饼，将肉呢放在筐内，把汤呢盛在壶中，带到树下使者那里献上。好，神的使者就对基甸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把汤倒出来。好，使者就伸出手内的杖，杖头挨着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上来，烧尽了什么？肉和无酵饼。好，使者就不见了。哇，基甸一看见他是耶和华的事，就是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面对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就对他说，你安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至于死。所以他就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名叫耶和华沙龙。这意思就是耶和华是平安，或者是平安的耶和华。好，当夜呢，这个耶和华就对基甸说，你要取你父亲的牛来，哪一只呢？就是那个七岁的第二只牛，还要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像。这一个是巴利，一个是亚瑟拉，一个是男神，一个女神，通通要砍下，然后在这宝藏顶上整整齐齐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用你所砍下的木像做柴。好，他不敢在白天做，就在夜间行了。等到第二天清晨起来这个 城里面的人看见巴利勒坛被拆毁了，木像被砍下了，有第二只牛在建在新竹的坛上，说这是谁做的。最后他们查究寻访，就发觉这是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做的。好，他就告诉约阿斯说，将你儿子交出来，我们要治死他，因为他拆毁了巴利勒坛，砍下了坛旁的木像。那约阿斯呢，就对，我觉得这个基甸的爸爸，这时候神感动他站起来，对攻击他的人说，你们是为巴利争辩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争辩，就要趁着早晨将谁处死。巴利若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让他为自己争辩吧。
阿们
阿们。
你看这个约阿斯很刚强啊，当然他可能是保护他儿子，但是他说的这一段话我也觉得也是神做的。所以当日呢，他们就称基甸为耶路巴利，意思是他拆毁巴利的坛，让巴利与他争辩。好，这个时候啊，这个神就叫耶和华的灵就披戴在基甸身上。这个你看啊，基甸做了几件事。第一个，他很仔细的听神的话，然后呢，他顺从神的话，他顺从神的话，照神的话行动，然后拆除偶像，最后呢，他这个就是他牺牲了，他不惜牺牲了他父亲，甚至与当他同一个城里面这些社会的关系，他为了要跟从神，所以神的灵就充满在这个披戴在基甸的身上，于是他吹角就号召人起来了。好，不过基甸呢，真正要行动的时候，又做了，又跟神再三的确认。我觉得基甸呢，跟神再三的确认了这件事啊，是蛮有意思的。他说：“你若照你所说的要借我的手拯救以色列，好，我就把一团羊毛啊放在禾场上。如果单是羊毛上有露水，而地上都是干的，我就知道，啊，你要照着你所说的借我的手拯救以色列。”他要再确认，结果第二天请财的时候发现啊，果然是这样，他羊毛挤一挤啊，羊毛挤出满盆的露水来，可是周围的地是干的。那基甸啊，不放心，再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我再说这一次，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如果只有羊毛是干的，地上都有露水，这夜啊，神也如此行，只有羊毛是干的，而地上都有露水。我觉得基甸这样的谨慎认真确认神跟他之间的是不是神吩咐他做的，我觉得这个态度是很好的一个态度。好，那我想第六章啊，大致说到这里。这里第六章主要说到什么，就是说到基甸成功的内在的意义。第一个点就是我们刚刚说到基甸呢，他是仔细的听神的话。
阿
们，听神的话是我们能够被神用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 Amen。 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啊，对神的话是漠视的，不是那么在意的。人的失败也是啊，不听神的话。所以今天我们为了要听神的话，在晨兴喂养也是提醒我们这个我们需要有适当能听的耳朵。所以在启示录一章啊，我们就看到在拔摩海岛上的约翰，他说当主日在林里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吹号说，好，这个说话，然后你看见当写在书上寄给那七个召会。好，他听见以后他就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总是在属灵的事上啊，看见到底有没有看见是在于听见。 Amen。 我们首先是听见声音，然后再看见异象。那如果我们的耳朵发沉听不见，我们就看不见。所以在启示录二章啊，多次在那里啊，对众召会所说的，或者那里向众召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Amen。
就应当听。那弟兄姊妹，在教会生活的实行里面，我们要成为得胜者，我们就必须 像基甸一样啊，要仔细的听，留意的听神的话。所以在以赛亚六章那边也提到了，好，他说你神就对以赛亚说，我可以差遣谁呢？好，那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好，耶和华就说，你去对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绝不领悟，看是要看见却绝不晓得，因为这百姓啊，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封闭，恐怕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领悟，回转过来变得医治。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这个耳朵啊，发沉的耳朵啊，这实在需要得着医治。好，在以赛亚五十章那里啊，有个更明确的，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一句话，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每早晨唤醒我，好，唤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 Amen。 我们真的每一天都需要跟主祷告，主啊，每早晨唤醒我，唤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然后第五节，五十章第五节是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后退。所以耳朵我们需要被开通。同样在出埃及二十一章那里说到了，倘若奴仆民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好，又要带他到门或门框那里，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这个锥子穿耳朵就说到什么？耳朵需要被开通。 Amen。 那同样还说到耳朵不仅要开通，耳朵还要什么？受割礼。在耶利米书六章十节说，他们的耳朵未受割礼，不能听见，好，所以耶和华的话他们以为羞辱，不以为喜悦。 Amen。 同样行传七章那里也说到，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所以割礼就是什么？就是割除肉体，我们天然的东西啊，实在是听不懂神在说什么话，我们的领会也听不懂。所以前些年弟兄们带领我，我们真的需要在神面前啊，倒空空，丢光光。 Amen。 好叫我们能够有空间，能够来领悟，来接受神的话。所以我们需要开通，我们需要受割礼，我们还需要什么？得洁净。在利未记，利未记那里啊，十四章讲了患麻风的这些麻风患者，他们需要用血啊涂抹，好，用赎愆祭牲的血抹在他们求洁净的人的右耳垂上啊，耳朵要血涂抹，就是说到耳朵需要被洁净。然后右手的大拇指上，就是他们的所做的事上需要被洁净，右脚的大拇指上，就是他们所走的路也需要被洁净。 Amen。 同时不仅是血洁净，还要用油来膏抹。 Amen。 所以这里啊有几个词啊，请弟兄们姊妹们要特别注意，就是在34页的诚心喂养的最后第二段的最后几句话，说在启示录中那里向众召会说话时，我们耳朵都必须被开通，受割礼，得洁净，且被膏抹，好听见那灵说话。 Amen。 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求主，把我们的耳朵打开，让我们是有一个能适当能听的耳朵。然后我们需要受割礼，叫我们，不因着我们的天然的领会，天然的这些，自以为是的东西，占据了我们的耳朵。我们需要被对付，还需要被洁净，因为我们的耳朵常常听到一些，乱七八糟的是是非非的东西，属世的东西听多了，我们对神的话根本就没胃口。那最后要被膏抹，好叫我们耳朵，被分别，被圣别出来，专门来听神的话。 Amen。 所以这点这些事，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操练。那第二个呢，提到的就是顺服顺从。 Amen。 我们不仅听神的话，我们还需要顺从神的话，我想2年前我们特别提到，我们需要听见 还要听静，还要听从啊。基甸呢，他就是听从神的话。当夜，我们刚刚第六章里面说到，当夜啊，他确定是神的神向他说话，他当夜就做了一件事是什么？就把他父亲的这个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拆毁，还要砍下坛旁的木像。那他当夜就听从了。然后第三个呢，我们需要这个拆毁偶像，就是任何顶替我们顶替了主在我们心中的地位，超过了主在我们心中地位的这些偶像，我们都要对付。那最后就是啊，你要不惜因着听从神的话出代价到一个地步，不惜牺牲了与父亲的关系，与当时社会上的任何的关系，你愿意出这样的代价来跟从主。好，这四个点，我想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这四个点好像我懂了，不简单了，不简单，没有一个点是容易的。Amen。 首先你需要留意，弟兄姊妹，其实每一天主在跟我们说话，很多人都觉得哎呀，神说话是什么样子，你就在此刻你听到有一些弟兄们的交通，你在早上晨兴的时候，你在读主的话的时候，你都应该要跟主说，主啊，求你开通我的耳朵，叫我能够听见，你们能够听见你的说话，我的耳朵需要被膏抹，需要被洁净，好叫我能够还要受对付，不叫我天然的想法，天然的自以为是而挡住了你的说话，你们叫我每一天都有一个新的领会。好，那同样我听完了，我还需要什么？神的话进来了，我就要顺从，我要操练说阿们。 Amen。 当神叫我说，我们要对神的话说阿们，让神的话在我里面啊是活的，能够在里面运行，能够在里面来摸我们啊，来调整我们啊。第三个，我们就需要出代价，把我们心中的偶像要对付。 Amen。 这个偶像，我们也许没有有形的偶像，但是无形的偶像在我们的心里啊，我们其实已经接近来了。在应该是在以西结书十四章，就是在我们的周三的部分，十四章七节，凡与我疏远将他的偶像接到心里的，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就是我们心里面其实有一些无形的偶像都进到我们的里面，这是我们需要求主怜悯。那最后呢，就是我们要出代价跟随主啊，不惜牺牲自己的权益啊。那这个牺牲呢，在刚要说是他成功的有利因素。好，因着这以上四个点呢，在四世纪第六章的三十四节说到，耶和华的灵披戴在基甸身上。这个耶和华的灵披戴在基甸身上，其实就是他得着的赏赐。Amen。这个赏赐就是什么？指的经纶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成为一个大能的人。好，最后他只带了300个人，就击败了2个首领和2个王而且对方啊，是可以说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了啊。他们300人，对方大概有135000人，所以大概一个人要对450个人，而且他们人像蝗虫那样多，骆驼无数。那关键是什么？基甸得了赏赐，有经纶的灵降在他身上。所以今天我们不止我留意神的话，你说我也留意神的话，好，那请问神的话你有没有顺从？你们神的话你有没有顺从？然后偶像有没有对付最后你是不是一个真的愿意为着神的权益而牺牲的人？如果你具备这四个条件， Amen， 应该会有一个结果，就是什么？经纶的灵降在你的身上。 Amen。 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得胜者，要成为，我们要摸到，就是他至终要有一个结果，就是什么？经纶的灵，你天天就被灵充满，被灵充满了，不应该是 说啊，我去祷告祷告求神的灵，只是这样而已。你必须履行这些条件，你必须是一个在意神的话，留意听神的话，你必须顺服神的话，你必须对付偶像，你必须愿意为着神的权益牺牲，不顾一切牺牲，愿意出代价，那自然而然你就会有神经纶的灵充满我们。那当然在这个信息里面，弟兄也提醒我们，我们被充满了不是一次而永远的， Amen。 我们需要一生当中的每时刻每天每晨每晚整天从早到晚，我们都必须经历被这奇妙包罗万有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灵所充满。所以他提醒我们，每天早晨我们必须祷告第一件事，主新鲜的充满我，主充满我，以你自己的终极完成的灵充满我。我喜欢里里外外被你充满并充溢，我要被你包裹并与你调和， Amen。 所以今天我们读到基甸的这些情形啊，我们里面实在很被提醒，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真是能够愿意履行或者抓住他成功的要素，我们跟随成功的人往前。好，接着我们要来看周三，就是第二大点，说到得胜者如何蒙拣选。那在刚刚我们读的四世纪十五章，六章十五节，六章十五节这里也说到，当神来呼召基甸的时候，基甸说什么？他说，我凭什么拯救以色列人呢？我的家族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自贫穷的，我在我的父家又是自微小的。所以在这里啊，我们实在要看见不是我们有什么条件能够被神拣选，我们看见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是微小的，认识自己是微不足道的，反而是我们能够蒙拣选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凡是觉得自己了不起，自己很行的，恐怕再看神也是不能用什么。所以我多次说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说，神拣选世上愚拙的，叫那有智慧的羞愧；神拣选世上软弱，叫那强壮的羞愧；神拣选世上那无有的，叫那自以为有的而羞愧。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啊，我们都得俯伏我们如果真认识自己是自微小的，那我反而我们容易蒙怜悯。所以连保罗在以弗所三章八节那里说，这恩典赐给了我，这比众圣徒中最小者还小。然后啊，在马太福音主耶稣也教导门徒说，你们中间无论谁想要为首，就必做你们的奴仆。好，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加拉太书那里说，人若不是什么 还以为是什么，那就是自欺了。所以今天蒙拣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要必须谦卑啊，你必须真的看见自己实在算不得什么，一切都是神的怜悯啊。否则人一骄傲就失去了蒙拣选的资格了，明白？所以连我很喜欢撒母耳他母亲啊，他那里祷告啊，这个神从粪堆中提拔了穷乏人，耶和华使人高升，也使人降卑啊，使人活又使人死，一切都在乎神。所以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好像很了不起了，你就从得胜者的行列中啊就离开了。那第二个呢，就是必须看见属天的异象，这是第二大点的第一中点的第二小点啊，看见属天的异象。那基甸呢，就在六章十二节啊，耶和华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换句话说啊，神亲自来找到那基甸呢，也再三的确认跟他说话的是神。好，所以基甸他这个属天的异象抓住他了。好，那第三个呢，就是奉献。刚刚我们也提到基甸呢，他就说，好，那我去预备礼物摆在你面前。 那这个奉献呢，对照到就是罗马书十二章啊，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啊，那里也说到啊，所以弟兄们，我借着神的连续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圣别并讨神喜悦的活祭，这是你们合理的侍奉。你们，所以我们真是愿意抓住机会献上自己，这是合理的侍奉。保罗是以神的连续劝我们，我们真是当我们真是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这个诗篇110篇也提到这个点，他说当你征战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奉献为彩饰，甘心献上自己，你的少年人对你必如清晨的甘露。所以我们今天献上自己啊，是我们蒙拣选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50年前，当我还是一个自卑感很重，觉得自己啊，我恐怕比今天的情形还要更弱的时候，但是因着主的爱，我真的摸着主了。我跟神在神面前有一个很奇妙的祷告，我说神啊，你要不要我是不确定，我要定你了，我把自己奉献给你。其实那是一个，我回想起来都是一个很奇妙的祷告，因为自己实在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啊，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条件可以来为主所用。但是感谢主，这50年来。应该51年了。51年来，神一直纪念当初，好像一个这么一个真诚的奉献。所以奉献，是为了过身体生活很重要的条件，也是你要成为得胜者很重要的条件。有的人我看他条件很好，但是他并没有很真诚的奉献，并没有把自己啊完全的交给主。那当然奉献不只是你说50年前51年前吧，我们一生都应该要过一个奉献的生活。什么时候我们不在奉献的地位上的时候，我们也就从得胜者的行列中离开了。 Amen。 所以我们要认识自己，要谦卑，我们要看见属天的意象，就是认识看见基督被主抓住了，我们还需要奉献。并且第四点说，为了主的见证，拆毁我们心中、生活中、工作中的偶像。 Amen。 那可能你还舍不得拆，神许可我们有一些经济上的难处，有些情感上的痛苦，有些身体上的痛苦，甚至你失去了天然的长处，没有别的，这一切就是拆毁这一切的偶像，好叫我们全心依靠他，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好，那我们说了基甸呢，他这个成功失败的因素，他成为得胜者的蒙拣选的条件啊，这些点我们说完了。接着呢，我们要来看这个神拣选跟随他的那300人是怎么个拣选。那这就记载在4世纪第7章。那个时候这个基甸呢和一切跟随他的人起来，跟随他的人有多少呢？跟随他的人有32000人。耶和华就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太多了，太多了。135000人跟32000人实在不是太多吧。但是神很奇妙，跟随你的人太多了，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好，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明什么？是神要带他们征战了，不是你靠着你们。所以呢，现在他你要宣告使百姓说，凡惧怕战栗的可以离开这里回去。哇，这一讲啊，就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人。这个很特别，神就叫这个基甸啊，能够跟他们说惧怕战栗的。在这里啊，我觉得弟兄们摸的这两个点很棒很棒。为什么？他说那些离开的人是想要荣耀自己的人，为什么？他说因为人太多了， 啊，免得你们将来向我夸大。然后就说想凡是惧怕战栗的都可以离开。所以这里说到指明神要为以色列人征战，第一次挑选结果呢有22000人离开，这22000人他说离开的人是什么？想要荣耀自己，而且离开的人是惧怕胆怯的。在我们周三呢、啊、读到尼托森弟兄啊讲的这些信息啊，我真是觉得佩服的不得了。好，真是觉得佩服，因为他说我们要进入得胜的生命，我们必须认透自己，必须看见自己只配死，我们的尽头是神的起头。我们没有给他地位在我们里面做主掌权，好，是因为啊这个我们就使我们不能接受基督的得胜，是因为对自己还有盼望，所以我们没有给他地位在我们里面做主掌权。然后他讲到他为什么引到这一段呢，就是4世纪6章15节，基甸说什么？我凭什么拯救以色列人？我的家族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自贫穷的，我在我的父家又是自微小的。他说我们在神面，在人面前，在神面前谦卑很容易，在人面前啊和人比较的谦卑却是顶难啊。那他说别人看见他面上的光，自己还不知道有光了，那就是得胜者。凡是用镜子看自己面上的光的，那都不是得胜者啊。有得胜者的实际而不负得胜者之名称的，都是得胜者。那这里就提醒我们，特别哈、啊、特别在教会生活里面曾经有过一段辉煌记录的辉煌历史的，曾经有一些的被主使用过的人啊，我觉得 这样的话对我们来是一个极大的警告，很警惕。很多时候我们很在乎好别人怎么看我们啊，我们很在乎这一切。那甚至这里说天天看自己镜，看镜子看看脸上有没有光，那这些啊在乎甚至常常和别人比较。所以罗马书12章讲的，我们要看的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看得清明适度。好，你要看见身体上有好些肢体，每一个肢体都有不一样的功用，不要去比较。也不要这个，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要各个互相做肢体。什么时候我们在乎自己有什么，自己是什么，甚至怕人家忽视了你什么，或者受不了别人忽略了你什么，感觉自己被藐视了，被轻忽了，凡是对这些有感觉的，那你就在征战中啊就离开了，你很难继续走下去。我的确也看见有一些啊，在我前面有一些人，求主怜悯我，我想我看看我对自己的警惕是蛮深的，就是一直会沉湎于过去，有一些辉煌的历史，有一些被主是常常缅怀。我这一周我里面啊写了一句话，我说啊，凡缅怀以往的就失去未来，明白？所以为什么神常提醒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竭力追求。什么时候我们一直啊讲到我们过去如何，过去如何？所以尼迪翁这里说，神只要为他做工而不夸功的人， Amen。 我们 不论做多少，我们都应该在神面前说我们是无用的奴仆啊。我们中国人也常说好汉不提当年勇啊，你一直在讲当年当年当年想当年，就说明你已经老了，你已经没有用了，你已经没有未来，你的路就没有办法再往前去。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啊、的确要看见我们这个人、啊、不能仅仅缅怀过去多辉煌的情形，也不能一直在意自己。凡是这样其实就是巴别塔的原则了、啊，就一直被建立，一直想要被高抬，求主怜悯我们。那第二个呢，就说到 凡是惧怕战栗的也就回去了。你知道惧怕战栗啊，就是怕出代价嘛。我觉得在生命记有一段话是很有意思的，生命记二十一章啊，讲到以色列人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这个摩西啊，啊，神就告诉摩西说，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不要怕他们，啊，然后他说你们要将要上阵的时候，祭司要起来说什么，祭司对以色列人说，你们今日要与仇敌征战，不要胆怯，不要惧怕，不要恐慌，也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同去，啊，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好，祭司讲的话。那官长啊，讲的话更妙了。这个官长就告诉百姓说，有谁建造新房屋尚未奉献的，可以回家去，免得他阵亡，别人去奉献，就把他房子拿去奉献。好，有谁种葡萄园尚未享用的，他可以回家去，免得他阵亡，别人去享用。好，有谁聘定了妻子尚未迎娶呢，他可以回家去，免得他阵亡，别人去娶。你看看这个官长说的话，你就意思就是你怕死的都回去了，免得阵亡了，别人帮你奉献了，别人去享用了，别人去娶你的妻子了。啊，官长又告诉百姓说，有谁惧怕胆怯，他可以回家，免得他弟兄的心融化和他一样。换句话说，这胆怯人会影响军心了，胆怯的人呢，啊，在那里啊，关键时刻啊，绕跑了，关键时刻啊，该你冲上去不冲上去，就害别人阵亡了。所以这个胆怯的人呢，啊，我们读约书亚记一章，你看见神呼召约书亚的时候多次说你要刚强壮胆，只要刚强大大壮胆。今天我们在走主这条路上啊，你真的要看见不是我们征战，所以当以色列人在耶利哥平原要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神亲自来显现。所以他就问了，这个约书亚就问，你是要与我征战还是要帮助我？他说，不，我是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弟兄姊妹，300人跟135000人，这个战争怎么打？不是靠自己，是说明神要为他们打。所以感谢主。然后呢，神怎么会产生这300人呢？我要继续说，剩下10000人呢，已经走了22000人，剩下10000人，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太多了，来带他们到下到水旁，我要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就是什么，用喝水的方式试试他们。耶和华就对基甸说，凡是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你们都知道狗舔就是头趴下去舔水，好，使他单站在一边，凡屈膝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然后剩下什么？用手捧到嘴边舔水的，约有300人，啊，其余的人都屈膝跪下喝水。神耶和华就对基甸说：“我要用这舔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好，这舔水的300人，尼弟兄啊，他就讲到这个当时啊，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行路的时候，他们是将行李背在背上，在路上喝水有两个办法，第一个，行李放下来用口对水而喝，像狗舔水，就趴在水边去喝。第二个呢，为了赶路并且防备啊，被人家打劫的人来劫走他的行李，他就行李不放下，用手把水捧起来喝。你看到没有，这个用口就水像狗舔水的人，我形容这叫什么，饥不择食，啊，不择手段，为五斗米折腰，啊，我用这中国几个成语来形容。那事实上喝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需要，人生一个正常的需要，可是面对人生正常需要的时候，你是用什么姿态来面对，用什么态度来面对，会决定你能不能成为征战的勇士。有的人啊，考量工作的时候，就没有考虑教会生活，是考虑待遇好不好，高不高。但有的人呢，考虑不一样，他考虑会不会影响教会生活，能不能过教会生活，能不能侍奉。如果不能侍奉，对不起，再好我就不要，摆在一边。我也知道这些年有一些服侍者，他们大学毕业了，要去找工作了， 可是他们把大学的毕业的那一个暑假又奉献出来，他们觉得这可能是他人生最后一个暑假，他愿意啊暂缓找工作，把最后一个暑假也奉献给主。感谢主，他们的奉献呢、啊，神都悦纳。有的人呢、啊，因着他们的奉献，他们心甘情愿的奉献，最后神他们都能够做见证，神没有亏待他们，神的预备啊，真是超过他们所求所想。所以今天，不论你人生的需要有多少，对不对？照顾孩子是不是应该照顾？是应该照顾。啊，结婚了，为了家庭，是不是应该顾到家庭？是应该顾到家庭。但是，你是把你的需要摆在最前头呢，还是警醒的啊，为着神的权益在那里警醒？随时神有一个需要，手中的水就放下来，能够顾到神的需要。所以可能你今天提的都是合理的，比方照顾小孩，家里面有很多事情，这一个这个事那个事，但是我盼望我们从这个事例看见，神今天要用的人是甘愿牺牲为主所用的人，是一个为着人生的，为着主的权益啊，他面对人生的需求的时候，他的姿态是非常优雅的，啊，姿态是非常得胜的。他有机会放纵，不放纵；有机会享受，不愿意照着世人的方式来面对这一切。他们是完全为着神的。Amen。那这一个，所以在周四41页的最后一段，啊。这个尼弟兄讲的这一段话，他说神选择得胜者的三个条件，第一，完全为神的荣耀。刚刚我们说过，凡是一直注意自己的好啊，自己有没有被人家认同啊，自己有功用有没有显明啊，凡是一直活在这个情形里面的，就不配做得胜者。第二个，要刚强壮胆，好，不要惧怕站立，也不怕出了什么代价。你要事实上你要知道，我们所有走过这条路上路的人，就你发觉啊，好像是你出了代价，好像是你要面对这一切，其实真正征战的是神为我们征战，真正出代价的是神在背后为我们出代价。 Amen。 那第三个就是、啊、让十字架对付自己，就是我们在喝水的事上，在人生需要的事上，在合法的权益的事上，我们愿意、啊、把自己的需要摆在一边、啊、能够把自己的需要能够对付，真的完全顾到神的权益。好，那这是周三周四说到基甸如何成为得胜者，和基甸跟随基甸的300勇士，他们是如何蒙神拣选。好，这300人出来了，但是啊，神还顾念基甸，就对基甸说，你起来下去供应，我已经将那银交在你手中。你看神啊，知道基甸的心，所以第十节啊，第七章十节说，倘若你怕下去，就带你的仆人普拉就下到营那里去，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的手就必得加强。好，那个基甸呢，就带着普拉就到营边靠近，靠近他们的部队，结果就听到啊，哇，先是看不得了啊，在山谷中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骆驼无数如海边的沙。基甸到了就听见有一个人啊，很特别，我想这是神主宰的手，就听见一个人将梦啊告诉他的同伴说、啊、这是米甸人了、啊、他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麦圆饼啊滚入米甸的营中，就到了帐幕啊，就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你看那个同伴回答得很妙啊，哦，这不是别的，这是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哦，神已将米甸和全营都交在他手中了。你看基甸啊，真的惊讶得不得了，他听见这梦的叙述和梦的讲解，就敬拜神，他知道啊，神已经将米甸人交给他们，所以他回去就对这些300人说，起来吧，耶和华已经将米甸营交在你们手中了。于是呢， 机电就将300人分作三队，把脚空瓶，瓶内都有火把啊，他说你们要看着我，照我的所行而行。然后他说一切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在营中四围吹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
阿
们。好了，半夜就在午夜更之初才换更的时候，他们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啊，都这300人都吹角打破瓶子，手拿火把，然后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这一下子啊，米甸的营中就大乱了，哈，全营都乱颤，一面喊叫一面逃跑，300人就呜，这个号角就吹响了300只角。300人虽然不多啊，但300人吹角，夜间吹角又拿着火把，他们实在不知道到底来了多少人了、啊、不知道。就一紧张之下，黑夜之间啊，这里说耶和华使全营的人都用刀互相击杀，就换句话说，他恐怕很多人是死在自己的同伴手中。否则300人要杀135000人的话，恐怕这个手也杀砍断了，这是没有那么大的力气。那很多是他们自相残杀，而且这时候啊，从北边的拿弗他利、亚瑟和全马拉西的人啊，都应召出来追赶米甸人。然后基甸又打发人到以法莲前三地站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呢、啊、好，这以法莲人就捉住了米甸的两个首领俄利和西伊伯，将他们击杀在磐石上。在这里有一段很特别的记载，就是第八章，这个以法莲人呢、啊，他们不是也出来捉拿他们呢？结果第八章一开头，以法莲人就抱怨说，你去与米甸人之战，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闹。那基甸说，现在我行了什么能与你们相比呢？以法莲、啊、所拾取的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收的葡萄，亚比以谢就是他的家族了。神已将米甸的首领俄利和西伯交在你们手中，我能行什么与你们相比呢？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人向他的怒气就消了。所以做一个得胜者，还要有度量忍受别人的抱怨。这个以法莲在这里抱怨了、啊、基甸啊，还是把它吃下来了。好，我的重点不在这里，我的重点在这里，一个大麦圆饼啊，滚入米甸的营中。在这里啊，也是本周信息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一个大麦圆饼它是怎么形成的，这个饼怎么又变成个刀呢？我们知道这个大麦啊，是中东地区啊，他们过了冬天寒冬啊，雪啊融化以后，这个第一个出熟的作物就是大麦，所以大麦预表复活。那大麦圆饼圆，你知道圆表示什么？无始无终啊，你不知道哪个点是开始，也不知道哪个点是终结，反正它无始又无终，表示什么？永远不受限制。好，所以这个大麦饼表示永远不受限制复活的基督。那这个大麦饼怎么来的呢？所以前几周蔡弟兄也特别提到了，立位记呢也讲到了素祭，就是由细面调油。在这里说出一个点，就是这300人征战，好，他们不是各打各的，也不是乌合之众，他们这300人征战，他们需要经过一个什么香调的过程。这个香调的过程啊，调到一个情形就成了什么大麦圆饼，他们要成为一体，所以这300人需要什么同心合意，举动一致，做法一样，如同一人，表征在那灵里的合一与在身体里的生活。我们读行传第一章，有120个人在小楼上祷告，好，那他们在那里祷告，就是在什么？就在制作大麦圆饼。他们一面祷告，一面相调，一面祷告，彼此认罪、对付、调整。那慢慢慢慢，他们形成一个饼。所以他们起来在说话的时候，就变成基甸的刀。同样在这里，这300人呢、啊，他们啊，这个借着米甸的这个士兵啊，他们所做的梦啊，给我们看见。今天的教会生活里面，我们 都要做这个圆饼。召会当然就是一个饼啊，保罗这里说到，但今天我们还不是外面那个饼，我们需要有这个饼的实际。我前一阵子听到十二会所啊讲到他们30天的守望祷告，好，然后接着弟兄们来继续读啊，这个人啊你在哪里啊，关于福音问题啊又有60题的题目，他们在那里祷告，我听到他们的见证啊，里面是很受激励。当然在之前也提到61会所他们有祷告战情室，还不仅是祷告，是借着祷告啊他们调在一起。这个调在一起啊，这是召会生活中很重要很重要的这个事情。我相信你读读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站起来的时候，11个使徒跟他一起站起来，那以彼得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那个表现和主耶稣复活以后的彼得，我看其他门徒要跟他站在一起的可能性很低啊。最起码我觉得约翰不可能跟他站在一起，约翰常常吐槽他，觉得彼得好像有一些点呢，把彼得暴露得很厉害。但是到了行传二章的时候，彼得和约翰啊，不是彼得站起来的时候，其他弟兄们通通一同站起来，这是什么？这是经过种种的过程，经过种种的过程。所以在这里说到，纲要里面也说，同工们和长老们必须彼此牧养，彼此相爱，做身体生活的模型。哎们，今天我们真的需要在召会生活里面啊，产生这样的模型，然后慢慢的扩散出去。感谢主，我相信十二会所已过给我们做的美好的见证啊，这些见证啊，我们在其他会所，我相信大家也在慢慢慢慢学习啊，这个榜样，这个模型啊，大家也在复制当中。那我也知道，我们在这里各会所的负责弟兄的姊妹啊，他们每2周他们在这一起啊有祷告。我觉得那个祷告啊的确给教会带来很大的祝福，我多次提到当他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其实就在那里相调。 Amen， 我们需要调和啊，神把我们调和在一起。好，那这种配搭不是凭天然生命，是在复活里做出来的。好，那在这个以色列人呢，当然攻打这个跟米甸人征战了，在第8章第4节啊，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人来到约旦河的时候，就过了河，虽然疲乏还是追赶。 Amen， 这个表征我们在征战中是不是要出代价？当然是啊，你像300人在征战中当然是，但是虽然疲乏还是追赶。那这里说到我们可能啊劳苦到疲乏的地步，是不是啊？我想我们所有在做服事主的弟兄，如果说天天劳苦到不疲乏，每天我都不相信你真的要拼的时候是需要出代价。但是我很喜欢啊前些年弟兄们说的，劳而不苦，累得畅快。 Amen， 我们的劳苦啊到最后你发觉啊，不是我们，是照着神在我们里面大能的运行。 Amen， 好像表面看我们出代价，但是这些所有劳苦服侍的人都享受了神啊源源不绝隐藏的供应。所以当创世纪三章这个不是出埃及记三章，摩西啊被在何烈山啊神来向他显现呼召他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异象，就是啊荆棘啊被火焚烧。好，在身上，我想那个时候荆棘应该是很普遍的，荆棘是指的被咒诅以后的东西，荆棘被火焚烧，荆棘却没有烧毁，就发觉啊荆棘是燃烧的材料，但是荆棘啊却没有被烧毁。这个荆棘说出我们这些堕落受咒诅的人，那个火呢是指明神的荣耀，神的荣耀，神常常借着我们啊彰显他的荣耀，我们不过是凭借。如果我们靠着荆棘本身来说，火烧烧什么都没有了嘛，烧烧就没有。但是这里我觉得很喜欢这句话，虽然疲乏还是追赶。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腿要不酸身不累啊。我们常常可能在这条路上我们要出代价，但是虽然疲乏还是追赶，因为我们的劳苦要经历神大能的供应。好，但是啊，基甸啊，很可惜，到最后我们不得不看基甸啊最后的失败的因素。在这里啊，他的失败因素有三个。第一个，当他虽然疲乏还在追赶的时候，他面对数个人说，拿些饼给我们来跟随着吃，他们疲乏了，我们在追赶米甸的两个王西巴和沙木拿。但是数个的首领啊，就说，难道西巴和沙木拿已经在你手里，所以我们该将饼给你的军兵吗？好，那基甸就说，好，那么等耶和华将西巴和沙木拿交在我们手里之后，我要把你们的肉踹踏在野地的荆棘和枝条上。好，这个基甸很生气啊。然后到了皮努伊勒，对那里的人也是这样说。皮努伊勒人回答也像数个人回答一样。好，他也像皮努伊勒人说，等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我必拆毁这楼。啊，果不其然，后来啊，基甸把剩下的15000人都杀了啊，然后把西巴和沙木拿，就是他们米甸的两个王也捉了。啊，最后呢，他就回来啊，杀了那些啊不支持他的同胞苏哥人和皮努伊的人。那这件事呢，就干犯了，就是他的不仁慈啊，干犯了这个神的诫命的第六条。第六条说什么呢？不可杀人。好，然后第二点呢，他放纵肉体的情欲，为什么呢？因为基甸有70个儿子，啊，他有许多妻子。此外，他在世界还有一个妾，给他生个儿子，叫做亚比米勒。那所以从他这个这么多太太和这么多儿子可以看出来，基甸在情欲上他是放纵的，所以他干犯了十条诫命的第七条，叫不可奸淫。好，那基甸呢，在第八章末了，他成功了以后，他固然做对了一件事，在8:22，这个以色列人就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们也不管理你们啊，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哎，你看是好，蛮好，他也不去掌权，不去控制。但是啊，基甸又对他们说，我有一件事求你们，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原来当时米甸人呢都戴金耳环了，啊，因为他们是以斯玛利的后代。好，他们这些以色列人说，好，我们情愿给你。于是铺开一件外衣啊，将个人所夺的耳环丢在其上。哇，这金耳环一收起来不得了啊，重1700色克的金子。这些啊，后来就根据这个，还有米甸王身上什么月牙圈啊、耳坠啊、紫色衣服啊、骆驼向上的链子啊，这些总共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他的城俄弗拉啊。结果后来全以色列在那里就随从这以弗德行了邪淫啊，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啊。所以在这件事上呢，因着贪恋百姓所夺的掠物，就干犯了第十条。第十条讲什么呢？就是诫命第十条说，不可贪爱邻舍的房屋，也不可贪爱邻舍的妻子、仆人、婢女、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所以基甸一下子干犯了诫命的三条。好，所以基甸的失败啊，从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我想最后在本篇最后就说到了，基甸因着放纵他的情欲，放纵性欲，而且贪恋金子，这个放纵性欲和贪恋金子就是拜偶像。啊，这个圣经在哥罗西3:5那里也说到，你们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是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是拜偶像。然后也说到以弗所5说，你晓得这是知道，凡是淫乱的、污秽的或是贪婪的，就是拜偶像，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得不到基业。这个贪婪和拜偶像啊， 不是这个贪婪和性欲啊，其实就是拜偶像。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在对付性欲和钱财的事上必须实行严格的管制。所以特别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中啊，实在需要蒙主怜悯，盼望我们无所求，心清守节的跟随主。我们在钱财的事上要对付我们里面的贪欲。那另一面呢，如果你对不起我在听，如果我们在神之外还有所贪求，特别在物质上，还有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啊，在处理钱财的事上也必须要干净，特别我们在经手一些财务上面，我们要特别特别的谨慎啊。这个不是为了要图些什么，我们在教会中啊，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供应基督。那另外呢，就是性欲，特别是男女之间的界限这一面，我们要非常的谨慎，绝不让仇敌有机会，因为这一个仇敌好像个蹲伏在那里的野兽，常常伺机啊要来吞吃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守好我们该有的界限，这个多年来弟兄给我们的警戒就是绝不在一个房间里面好能够男女在那里独处。这个就是你弟兄啊在这次的这个夏季训练也说到，他说在执事站他们几乎每个房间都有透明的玻璃窗户，好不让这些事有任何的机会，我觉得这是很好。最后他也说到这个约坦，因为亚比米勒就是他的其中一个妾，在妾的儿子不是把他基甸因着性欲和贪恋金子，把他70个儿子通通杀在一块磐石上，只有一个儿子约坦逃跑了。约坦逃跑，当然最后约坦也说了一些话，讲亚比米勒掌权像荆棘，其他的拒绝野心，成为神子民供应的管道，像橄榄树、无花果树和葡萄树。我想最后这个诗篇33篇，他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我想我的时间已经用了差不多，我简单最后一个回顾，就是我们今天跟神的关系会决定我们一生的一生的是走在成功和失败的路上。不是你条件好不好的问题，也不是你都有恩赐多能干，完全根据于你跟神的关系到底如何。那基甸的成功刚开始就说出他非常在意神的话，听神的话，顺从神的话，对付偶像愿意为神的权益而牺牲，所以他蒙神拣选。好，那他也谦卑认识自己，这个看见属天的意象，就是这位基督。那这些得胜者呢，他没有想要荣耀自己也能够刚强，最后他还能够否认己能够完全顾到神的权益，所以他蒙神拣选。那可是基甸的失败呢，不仁慈，放纵情欲，然后贪恋这些金子这些东西就成为他失败的因素。总之这一切跟神出了问题，或者跟神的关系是正确的，成为人生决定性的因素。我们个人如此，我们的家庭也如此，我们的教会生活，当然包括我们所在的国家都是如此。所以愿主怜悯我们，从基甸的事例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主在向我们所说的话。阿们
阿们。